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每一次能够在麦克风前向您问安，跟您共有这段时光，总是白云非常期待也是非常珍惜的。真的，我常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因为我相信美好的事会在我们中间发生，我也更相信美好的事会在你我的身上来成就，让云彩飞扬每一个故事在你我心中回荡，也让每一位分享者的见证借着他们的生命来碰触你我的生命。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见证故事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白云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常婉瑶，她生长在一个应该说不算是一个安稳富足的家庭，从小就被教导说要靠着自己，而自己真的可靠吗？生命中所遇到的起伏波折，遇到的难处，包括你自己最心爱的女儿病重，或者是你最心爱的孩子离去，如何来面对呢？婉瑶她如何体会真正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就让今天的节目婉瑶来告诉我们他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再一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非常的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
嗯，谢谢白姐。
是，嗯，你的名字啊，常婉瑶，我觉得这三个字好美哦，很特别。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三个字怎么写？
婉是那个温柔婉约女字旁改成玉字旁，那瑶是琼瑶的瑶。有啊，很多人都赞美我的名字，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爸爸，他帮我取了一个这么好的名字，
好像小说中的人物出现。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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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有有，常常有人说啊，你这个名字好像琼瑶小说。
对对对，
我说那看到本人有没有落差呢？
并且还姓一个不是很多人的姓啊，常啊，经常的常啊，
山东人。
是，不过白云看到婉瑶的时候，我真的要说，那不只是琼瑶小说的人物啊，因为我觉得小说的人物可以去编撰出来，你可以去想象，你可以赋予他很多的情节，可是当一个真实的人就在你的面前，你真的要说，那不是小说。
对
啊，是，好，婉瑶，我想先来知道啊，你目前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啊？家庭背景先跟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我目前是在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服务。那感谢主，今年已经是第11年。那非常感恩神愿意使用我，在他自己的家中来服侍。我的家庭背景就是我爸爸是外省人，就是山东人。那我妈妈是本省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四个都是女儿，我排行老三。我的家庭背景其实连小康都算不上，应该可以算是贫穷，因为我们家以前是有可以领低收入户的，就是标准可以到领那个政府的那个低收入户标准。爸爸妈妈从小就是很辛苦的把我们四个孩子养大这样子， 然后爸爸妈妈的感情不好，吵吵闹闹过了一辈子，直到我爸爸过世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的家庭背景老实说没有在我的脑海里建立什么太好的印象，尤其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转学，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他可能看我的外表，然后我讲的不好听点，就是那是一个比较势利的老师，所以他就可能以为我是出自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学的头一个礼拜，就是比如说当全班都不乖被罚站的时候，那老师就会叫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坐下不要站。那因为那个女同学的爸爸是董事长，很有钱，不管是家长会啊或学校要什么募捐啊等等都是大手笔的。然后有一天突然我们老师在路上遇到我，就是那时候开学好像过没几天的时候遇到我，他说哎呀，朝阳你怎么在这里？我说对啊对啊，我要去帮我爸爸做生意。他做生意？你爸爸在做什么？我说哦，我爸爸就在前面那边卖水饺。我就看到我们老师的脸色突然就变了，然后之后只要全班被罚我就会跟着被罚这样子。
其实我想你那个时候很小，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讲也许那个很敏锐
很伤，
就感受。所以你那么小你就要帮着爸爸卖水饺，
对
家里的事情都要去承担，大概是小一小二的年纪。
对，从大概小二开始就是我们家四个女儿都要去帮忙，然后我爸爸都会分配好工作。譬如说我大姐要帮忙去和面啊，我二姐要端水饺啊收盘子啊，那我要负责洗碗啊，然后或者是去一些做那种比较不是很沉重的采买，那我妹妹就跟着我，因为我妹妹比较小，所以那个其实我很小就带着我妹妹带在身边这样子，去哪都带着她这样子。
是那么这个女孩慢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我想心中会不平。
对，
为什么我要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里面，好像我会失去了很多的应该有的女孩子，比如说你应该好好读书，应该走自己的路，可是那时候对你来讲
对都没有。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每那时候礼拜六还要念书嘛，然后我那时候念的国小是礼拜六都穿便服，然后那时候就会有小朋友问我，他说哎，张婉瑶你为什么每个礼拜六都穿一样的衣服啊，你是不是只有这一件？其实我心里的答案就是对，我只有这一件，可是我说不出来。那或者是带便当，我最讨厌我旁边那个男生每次都要东张西望去比较大家便当的菜色，然后他只要看到我的便当就会大笑说啊，常怀瑶你的便当只有一个菜，你们家是不是很穷啊？我就最讨厌他这样嚷嚷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从小我就是在这样老师的伤同学的伤当中成长。然后我也最不喜欢写那个表格要你填父母的职业，同学很有可能爸爸是经理啊或者是什么啊，我常常不知道我要怎么写，我写难道我要写卖水饺吗？所以后来我都写商，那老师都会把我叫来说什么是商要写清楚，然后我后来就写开小吃店，然后知道的同学就会笑我说什么小吃店，你们家根本就没有店面，你们家只是一个摊贩而已，然后我就会觉得很难过这样子。那要是遇到那个同学的爸爸带着同学来我们的摊子买水饺啊，那根本就是第二天到了学校就变成是笑话这样。诶，张婉瑶，我昨天到你们家买水饺我看到你你怎么没有来跟我收钱？那些话对我而言都很刺耳。那个时候其实小孩子无心嘛，
对，
就是男生又最常闹女生。但是其实这些对我来说，我觉得从小贫穷在我的心里就是一道深深的伤口，我引以为耻，而且我痛恨贫穷。所以我就常告诉我自己，将来我就算不嫁入豪门我也绝不嫁穷人这样子。我觉得在我的心里家庭对我而言是一种耻辱我觉得我的父母亲吵吵闹闹，常常街坊邻居就看我们家的笑话，常常就是我爸爸阳台门一开，砰一台电视丢出去，或者是砰的玻璃整个就碎了，然后我大姐就要在那边扫玻璃，我就要带着我妹妹躲在被子里。然后我常常 那时候很小，常常在厕所里吓得心里就想说，为什么我的父母亲要这样过日子，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然后家里永远凌乱不堪，破破的沙发上永远堆满了四个人的衣服。我常会想，为什么我妈妈从来没有想过要把那些衣服折好。我以前都会去折去料理，到后来我累了，因为今天折明天乱，今天折明天乱，所以我觉得家对我而言，我建立不出一个很好很美的景象。
那婉瑶，你刚刚说后来妈妈生病了，
嗯，
我想对这个家庭来讲简直是雪上加霜。
对，
那那个时候你多大了？
我大概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爸爸就因为糖尿病倒下来。那糖尿病倒下来之后，就是连水饺的生意都不能做了。那我妈妈的个性是那种不是很坚强的女人，就是我妈妈是那种需要有一个人依靠的人，她没有办法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就是我妈妈不是那样的人。那还好我大姐是那种比较强悍的个性，所以其实我老实说我蛮感谢我大姐。我觉得当我爸爸倒下的时候，是我大姐一肩撑起这个家。她就我大姐那时候她念国中，她就白天上课，晚上就去电子工厂做小夜班，然后我妈妈也去成衣工厂做，然后靠着他们两个人把我们三个小孩的学费跟基本的一些家用撑过来，这样。当我国中大概逢寒暑假都要去打工，照着我姐姐的安排到电子工厂去做作业员。你知道如果你做过作业员，你就知道那个日子有多单调。我每天就做相同的动作，从早上八点做到下午五点，然后你刚去还会常常被资深的人欺负，很多很多给你，要你很快很快做出来。你知道那时候我多小吗？我才国一国二哎，然后在电子工厂被欺负，所以我每一次工作回家走在路上我都觉得好难过。我觉得为什么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我不能像我的同学一样到我同学家里富丽堂皇，就算不富丽堂皇你也觉得你看了觉得舒服，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感情很好，然后讲话都不会那么粗暴，然后他们可以下了课看电视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可是我不是，我下了课我就要去水饺店帮忙，我连寒暑假都要在电子工厂待过。我那个时候我真的超级讨厌做作业员，可是没有办法，日子让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是，我想其实这个小女孩慢慢她也回到了一个青春少年期，我觉得那个时候更是孩子的那种叛逆的性格会在里头啊。那个时候对你来讲这些所带来的影响有没有影响到你在那个阶段？
有，其实我觉得我国中的时候还好，因为很幸运的国中的时候我遇到一位蛮关心我的老师，所以那个时候因为老师的关心，所以我的功课还算不错。那高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还是要考的，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考上了，但是我的爸爸告诉我说，你不能念高中，因为念了高中你就要考大学，要考大学就要补习，家里没有钱。我说好，那如果我不念高中，那我去念五专。然后那时候五专放榜出来，我没有考上台北商专，就是公立的。那时候女孩子公立只有台北商专，之后开始就是名传，就是世新。我就跟我爸爸讲说，我非常喜欢大众传播，那我去念世新好不好？那我爸爸就说，可是我们家没有钱付学费。我说我自己去赚。那我爸爸就说，你怎么赚你也赚不到那样的钱，而且家里不只需要你付学费，还需要你拿出一点钱来给家里用，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听了我就很难过，我说那我重考好不好。那正好那时候有一个国四班，他们会看成绩嘛，就打电话到他家说，哎，你的分数很不错，如果你可以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国四班，然后考到北一女，他们就不收我学费。我就跟我爸爸说，我一定考上北一女，绝对不让家里出一分钱。可是我爸爸说，考上北一女也一样要考大学啊，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呢我爸爸就说要我去考北市商，就是离我们家很近的一个高职，那出毕业出来就不用升学就可以工作。我说我不喜欢，可是我爸爸说一定得这样。那北市商放榜，我当然是高分录取。那刚好报五专的那一天跟报市商那一天是同一天，我爸爸怕我偷偷跑去报五专，还偷偷跟在我后面，看我到底去报市商还是报五专。那时候当我发现我爸爸跟在我后面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我没有那个念头要去偷偷报五专。但是老实说，我真的很痛苦，我觉得我的前途就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葬送了。我念那么多书干什么？如果我早知道我要念北市商，我可以轻轻松松过国中三年，我干嘛这样子忍受联考的压力，我去念那么多书？那考进市商之后是日间部，第二年也是因为家里的要求，我就转到夜间部，就是要开始白天工作，晚上念书。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念日间部那一年，也是一样会有很多受伤的时候，就是其实家人也不是故意，但是在言谈之中就会说，哎，常婉瑶没有工作啊，那我们要支付他的学费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话，就会让我觉得好像没有工作在家里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没有收入还有支出。可是会觉得，哎，我市商的学费一学期才2000多，哎，我姐姐他们考不上公立的嘛，所以他们都是念私立的，他们的学费是我后面可能还要多一个零，哎，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让人觉得是伸手吃饭的？所以后来当他们要我转夜间部的时候，我也没反对，我当下我就转，我就那个时候就是我正式入社会的时候，从我转第二年转入夜间部，我就进入了，我就算是踏入社会，就开始在公司做小妹啊等等这样子。但是其实我现在回头想，我觉得还蛮不坏的，我觉得那几年的半工半读的生活现在想来还蛮丰富的。我觉得我都进到一些还不错的公司，受到一些还不错的照顾，也累积了蛮多的一些历练吧，这样子比较早熟。然后到了毕业之后，我就告诉我爸爸我要考大学。那我爸爸说，你念北市商还要考大学？我说对，我就是要考大学，我说我要自己去赚补习费。那个时候又是一场拉锯，同样的事情又上演，然后那个叛逆就出来了，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毕业面临到人生路程的交叉口，看到有一些人去考试准备考大学，那看到有些人去就业，那你本来就觉得自己应该是念书的人而没有去念书，然后当你再次做相同的决定又受到相同的阻挠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引爆点，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好，我就是为了这个家这辈子念不成书，那我就去玩吧。所以那个时候毕了业之后我跟我的爸爸说我要去补习，所以我就搬出了家里。搬出家里一直是我的渴望，就是我不想再听见钱，再听见爸爸说妈妈哪里不好，妈妈说爸爸哪里不好，我再不想听见姐妹之间比较月收入这样子。我要搬走，我要去过一个人的日子，所以我就搬了。那搬了就好像自由了，你知道吗？那自由之后噩梦就开始了。那时候就认识了一些很不好的朋友，每天就是玩 KTV 唱歌唱到天亮，然后就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那我的朋友有一些是比我更差的，他们可能学会抽烟，学会喝酒，然后学会玩耍，学会跳舞。我大概还没那么糟，但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因为你觉得你既有的目标都不能被达成，那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很多目标都要靠钱才会做到，我没有钱，所以那时候一时之间我觉得我失了方向，我也没有动力再去为我自己创造出什么出路，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就放手了，就是你就对你这个人生放手了，就玩吧。那时候 同学又会在你身边讲说啊，那么累干嘛，我们出去玩，今天去哪里玩，明天去哪里玩，后天去哪里玩。那刚开始玩真的好像有那种好像暂时忘掉一切的痛苦，你知道吗？你就跟他们跳舞跳到疯这样子，在舞厅跳舞跳到疯，然后在 KTV 唱歌唱到爽，你觉得好像发泄了等等。可是你过久了，你会开始不知道你在干嘛。诶，我记得那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每天睁开眼睛，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诶，我看到马路上有人去上学，有人去上班，有人去买菜，我觉得最起码他有一个目标，他那一天他知道他要干嘛。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诶，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当我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有这样的痛苦的时候，我的朋友会告诉我，想那么多干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就是这样，要及时行乐，走吧，我们再去玩飙车啦等等。我还记得那时候大渡路飙车很凶，我就是里面的一员，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常常在那边飙，那我当然不会飙，我就是后座陪坐的那一个。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男生在我的前面，他就用挑战的眼神看我，意思就是你敢不敢坐我的车。那我就回应他一个怕什么的眼神，他就把安全帽就丢给我，我就拿起来就放上去，咻就飙得很快。然后下了车，他脱下安全帽第一句话就说，你为什么不抓紧，你到底是想死还是你胆子大？那我那时候我就冷冷的看着他，我心里想，我就是想死，死了就算了，死了还比现在轻松。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 KTV 唱歌，唱唱唱唱唱，那时候身边的朋友他们喝酒嘛，喝啤酒，我也喝啊，不会喝就装爱喝，装会喝，喝喝喝到醉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过这样的生活，我竟然可以倒在外面的那个人行道的椅子上睡耶。我现在想，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我都不怕坏人把我抬走干嘛了。可是我觉得我也很幸运，我都没事。我就会这样子，诶，就是自己就放纵自己，然后自怜，然后痛苦。但是我觉得我还好，就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让自己学会抽烟，没有让自己学会去吸毒，或者是去上不良的场所，就是还不敢啊，讲难听还不敢，还知道自己上有父母，然后有家人还不敢。但是真的是够惨，我常常深夜三四点，我骑着我自己的机车在台北的路上转来转去，我常常转到一半哦，那个眼泪流满了脸颊，然后我就大喊，我就撞死吧，我就撞死吧，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不被撞死。然后有时候油门加很快，你真的想你撞死算了。所以那时候常常就是身边经过的车子就会破口大骂说，你是不是死哦，这样子，就是因为真的就是飙车这样子。我那时候真的就我就是这样过日子。
是，我想听众朋友在听到婉瑶这样子自我描述的时候，我们仿佛有一个好清楚的一个图画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一个女孩好像在黑暗当中自我放弃，那么她要如何来走出来，走过这一段死因的幽谷呢？白云邀请您云彩飞扬节目，我们继续收听常婉瑶的生命故事。
耶稣爱你，耶稣他能救。
时候就这样过啊，每天这样过过过，过到有一天，其实不是有一天，有一阵子，我真的受不了了。吃喝玩乐刚开始很新鲜，很潇洒，觉得你好像拥有了世界。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每天都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很贫乏，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天，也是我们常常唱 KTV 都会唱晚上，唱通宵的。然后有一天唱唱唱唱完了，然后大家就回家了。然后我那时候回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不想再回家面对打开门那种孤寂，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开门，你觉得好像就是只有自己的那种孤单，我不想再这样。可是走在台北街头，我又觉得我也有那种形单影只的茫然。然后有一天，我就搭那个310的公车，因为想睡觉，身边又没有钱啊、去旅馆睡，这样那。也不想回到家又被那个讨厌的房东问来问去骂说你又出去玩了然后怎样怎样这样子，然后我就坐上那个310的公车、哦、从那一站就坐到他的终站，为的就是睡觉，在车上睡，然后再坐回来到台北车站。我突然就想说下车好了，台北车站这么热闹，人来人往，我应该不会有那种孤独的感觉，很怕孤单，很怕。然后有一天就下了车，然后就在那边乱晃。然后那时候台北车站那边是补习街，就很多补习班，很多考生在那边补。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当中呢？我应该在这里补习，应该在这里奋斗大学，可是我不是。然后走到一半，突然有一个人就递单张给我，一个南洋团契的单张。我就看一看，就想基督教，以前国中的时候老师也曾经带我信主过，傻傻的也就受洗了，但是不知道受洗的意义，就那时候觉得老师这么热情应该要捧场一下，就去受洗。然后那时候也去教会去了几个礼拜，但是就没再去了。我就想到这一段往事，然后就觉得好像教会还不错，那他们应该会关心我，所以那时候我就照着那个单张上的地址就找到了南洋团契。然后那时候正好他们在聚会，我还不太敢去，就在门口这样探啊探啊张望。那就有人就很热情啊，就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我就进去，然后他们就唱诗歌，我就觉得好感动，然后就流泪。然后之后那个南洋团契的一个传道，他看到我是新来的，那他就很欢迎我，就问我啊，说以后愿不愿意常常来。那我就看里面的男生女生都好可爱哦，然后都是考生，跟我其实都是一样的年纪，然后他们都很热情，然后聚完会就在那边吃饭，我就还很好有免费的饭吃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我就后来我就又去，然后去了之后我就很喜欢去，然后就跟里面的人就都熟了。我真的觉得在团契我过了一段好开心的日子，可是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特别，所有的人都要补习都要念书，所以他们固定一个时间就会下了课，晚上下了课他们就会在团契吃晚饭，然后吃完晚饭就看书，只有我没事，然后他们看书我就在那边晃来晃去，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陪他们，然后我就好喜欢团契，我把团契当成我的家。然后他们有的学生很穷，为了省钱就都睡在团契聚会的那个地方，就一个睡袋就这样睡，你知道吗？让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就学他们，我就其实那时候就是怕孤单，不想回家，我就学他们，就在 团契好像就自己就是团契的一员，然后那时候哎，很多动人的故事都发生在团契里面，跟里面的弟兄姐妹到现在都有联络，那段时间过得好开心好开心。
是，那婉瑶，你之前的那些朋友呢？天天找你去KTV 唱歌，你所以你过的那个两种生活，
对，所以其实对我而言就是天堂跟地狱，就是深夜的时候我就去玩了，然后白天的时候我睡醒了我就到团契，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啊，有的人就会觉得婉瑶像个谜一样，你问他几点以后人去哪里了他都不讲，但是常常在团契就会接到一些神秘的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的也没有 BB 扣，那我留的就是团契的电话，他们就常看到我接到电话就哦好，然后人就不见了，然后到隔天早上就看到我一脸倦容要死不活这样子，然后他们问我也不讲，那后来跟我比较熟的问了我，因为我记得有一天我是半夜回团契的，然后那时候略略有点就是喝了一点酒，他可能有闻出来，他说婉瑶你去哪，我说没有啊，他说你骗人你去哪，那个弟兄就很关心我，那我才告诉他，那之后就是我大概跟他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那他大概也知道我过着什么样的鬼生活这样子，可是他也很好，他也都不讲，他也都不讲，就是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但是他常常劝我，那我也有跟他讲，我说我知道啊，我也很想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啊，我说可是你告诉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说白天你们都去补习了，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欸，然后我说这么多的时间，对啊，我说就他们可以陪我啊，那时候就是你明明知道不好可是你拉不回自己你知道吗，就是你觉得你好像着了魔一样，你出不来，但是你又深陷其中，你又很痛苦，所以每一次当他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良心好像被燃起，
有一个光在光照你，
对对对，可是时间一到你又觉得你又身不由己，啊，这种痛苦哦，对我而言真的是原来的痛苦又加上新的痛苦，
更大的挣扎在里头，
对对，所以后来有一阵子我也就有点闪躲那样子，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回去，也许是神的时间到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快要放榜了，他们快要放榜了，我的失落就越来越严重，因为我知道放榜大家就散了，因为各自就要去读书嘛，那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家的感觉的地方，好不容易在这里这么温馨，你知道吗，当我半夜生病的时候，团契的弟兄姐妹还会陪我去看病，这是以前我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没有的遭遇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还就是我会想到很多很开心的事情，譬如说我们把传道放在冰箱的西瓜拿出来，大家当球踢踢踢踢踢的很开心，然后到有一天传道说来剖西瓜给你们吃，一切开然后大家你看我看你没有人敢讲话，就是这些往事一直上心头，然后就会想到说诶，我们跟团契的契友半夜在南洋街去抓娃娃，然后走在马路中间大声叫哈哈我最大，现在都没有人没有车，然后我送他们两包泡面，看到几个团契的弟兄很穷，然后抢那两包泡面抢得你死我活这样子，就是那种种种的画面不断天天的浮上心头，我觉得我舍不得他们，然后那时候团契因为快要放榜的关系也要整修，我记得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条子，就是公告说要大家开始收东西因为要整修，然后有一个弟兄就在那个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说因为他喜欢某某某姐妹，说哪些哪些东西是他的，还有某某某姐妹也是他的，这些他都要一并带走，然后过没多久我又看到另外一张纸条，就另外一个弟兄就写说什么什么东西是他的，什么什么是他的，婉瑶也是他的，哎，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是一个很烂的人，我自己看自己都很差，我过这么差的生活，他怎么还会这样子，我觉得我根本不值得被喜欢， 因为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可是你知道我看到那张纸条的刹那，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我不是喜欢他，但是很开心，你知道那种，你知道有一个人珍惜你那种感觉，你好像觉得自己被肯定，你好像觉得自己被珍惜，你好像觉得你找到了一点活着的价值。那不是跟我那些同学一样给我的观念，就是我们都是一群烂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活着其实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在社会上多了少了没有什么差别，那也没有什么贡献。我觉得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价值观冲击着我，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好像其实可以不用活得这么没用诶。然后有一天我晚上回去，我就很难过，要离开要分离，也难过自己怎么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坐在那个马桶上面哦，带了一把刀，我就想自杀，因为我觉得我经不起分离，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改变自己，我抓不到一个重心，我觉得我好像那个浮木一样，我唯一一个可以飘扬的大海就要离开了，我不知道后面我要怎么面对往后的生活，所以我就觉得死了算了，觉得很痛苦。然后我就这样坐着，然后话又不敢用力，这样子就是觉得哦，好痛哦，就这样坐到天亮。到了天亮更痛恨自己，连花下去的勇气都没有，就是你好像真的找不到一个方式诶，想死不能死，然后活又活得痛苦。然后后来我就决定，那我去买安眠药好了，我就去一家一家药房买，没有一家药房敢卖给我，因为他看你那个样子就觉得你要自杀这样。我只买到了两颗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回到家我就觉得好沮丧，我就想怎么会这样呢，连死都死不了，叫我跳楼我又不敢，割腕又怕痛，连买安眠药都买不到，我干嘛，我真的是活着干嘛，我就觉得很痛苦。然后那时候我突然想到团契中弟兄姐妹所歌颂的神，我想到国中老师介绍我的神都是同一位神，想到国中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受洗，那个时候牧师的祷告说受了洗我们都是重生的人，我心里就想，是不是我真的信了神我就能够重生，如果所有的办法我都试过了都没有出路，那可能这就是最后一个办法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跪在床边，我就痛哭，我就跟神说，主啊，我一直知道有你存在，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说我不会祷告，可是我现在真的有走到尽头的感觉，我想死死不成，想活活得不开心，我不知道我的未来该怎么办。我说如果你是真的，你是活的，你听得到我的祷告，我请你救救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连多活一天的力气都没有。然后我就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我觉得很奇妙，特别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一个国中同学，他后来考上台大，所以他已经在念台大大一了，突然他就那天晚上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蔡婉瑶，我平常听你讲你那些哦，真的很像在看八点档连续剧，我劝也劝过了，骂也骂过了，你就是不听。他说我现在开车来带你回家。我说回家？你有没有搞错？我说我不要回家，我说我讨厌那个家。他说但是你就是不可以再出去，你就是不可以再出去玩。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突然那么乖，我就哦好，讲完也觉得很奇怪，自己怎么会这样。隔天哦，他就真的开车来，他说收一收东西，收一收，我载你回家。刚开始我还不要，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我就傻傻的，我就收东西，收好之后 我就留了一个字条，就跟房东说我会跟他结亲，那不住了，我要回家了，因为家里有事。然后我同学就载我回家，在我回家的时候他还叮咛我说，我会再打电话来问你的家人你有没有回家，我会追你追到底这样。突然想，哎，奇怪，什么时候我这个同学这么关心我，还这么紧迫盯人。可是这样其实对我是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决策能力，我没有办法决定我的未来，突然有个人这样其实也蛮好，就是他怎么说我就照着做，那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然后我还记得那天他把我送走，因为那天他考试，他还要赶回学校考试，我正要门铃按下去，我就又退缩了，我就不敢，我就拎着我的行李又开始在街头飘荡了。我就想我要去哪里，想回去原来住的地方好了，拿掉那个纸条还来得及。可是后来又想，可是回去又会是像原来那样。突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又不是有人在旁边跟我说话，但是你就是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告诉我，孩子回家吧。哎，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好特别，很有力量，很特别。然后那时候我想大概是那个神在跟我讲话。然后我就想说，嗯，我没有跟家人讲，太突然了，我没有预备好。我算一算我身上的钱，我想我去一个便宜的饭店，或者是那种，应该，其实那应该不讲饭店，讲旅馆。我说住一个晚上，然后先打电话回家讲隔天要回家，不要这么突然砰就出现。所以我就先打电话回去跟我的家人说我明天会回家。那其实他们一直搞不清楚我在外面到底干嘛，我就骗他们我在补习，我就一直骗他们我在补习。那我也是补了一段时间，但是就没有再补了那样子。然后我就去了一个很破很旧很便宜的饭店，然后那天晚上一个人，因为朋友就找不到我了嘛，那时候也没手机，你知道吗？那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好轻松，好轻松，没有心理压力，突然觉得，这种感觉好好哦。然后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另外一个朋友，我就告诉他，我没有再出去玩了。我说我突然觉得这样子蛮好的。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一个旅馆里。你在旅馆干嘛？我说，哎，你不要想想歪啊！我说我只是先住在这里，隔天就要回家。我说我是要告诉你我很好，我没有出去玩，我觉得一个人这样好轻松，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突然发现原来改变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哎呦，我从来没有晚上睡觉，我平常晚上都是昼伏夜游的这样。哎，我那天晚上我睡得好好，我觉得睡得好舒服。然后隔天我就回家了，我真的就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我姐他们看到我还很意外，然后觉得好像什么陌生人，可是很快的就恢复正常，就是我就在家里要看电视啊什么，就觉得哎，好像一切如故，你知道吗？那照样啊，还是会有那种吵吵闹闹的声音等等，可是就会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忍啊，觉得家就是这样嘛，我的家就是这样嘛，然后就会觉得很温馨。譬如说我姐姐就是，哎，常常要怎样，就好像回到小时候，回到过往，回到以前。哎，我觉得好好哦，我好喜欢那种感觉。只是就会有一些笑话，你知道吗？譬如说洗衣机洗好了，那个它会有一个声音提醒你洗好了。然后我坐在沙发旁边有电话，我就会接起来说喂，然后我姐他们就笑到不行。就是那时候我还不会分，因为突然回到家还不会分那个电话声跟那个洗衣机的声音，就是他们就会笑我说，哎，你真的是那个客人呢，这样子。对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温暖，回到家的感觉好好哦。你知道吗？就是你睡到天亮起来，你突然间觉得这种晚上应该睡觉，白天应该活动，这么简单这么平凡的日子原来这么好，可是我是这么不容易得到。你知道当我走出去帮我家人买早餐，我看到街上那些早上起来活动的人，我就想到以前我常常看着那些街上的人，心里想着我多羡慕你们，我多希望像你们一样白天做该做的事，然后晚上睡觉，而不是晚上跑出去干嘛干嘛，然后白天在那边狂睡。 我想，哎呀，真难想象我现在过到这样的日子，好好哦。我觉得神也很奇妙。那个时候，我一个朋友就送我一本宇宙光的书，是林志平林哥写的，叫做《他是我弟兄》。那个时候我已经先找到一份工作了，我就做。我也很乖，很任劳任怨，因为吃过苦了，所以那时候做得很开心，然后也做得蛮好的。那时候看到这一本《他是我弟兄》里面的内容，哇，就觉得好感动哦！觉得里面宇宙光发生的故事，我好羡慕，我好希望我是其中的一员，跟他们一起喜怒哀乐，跟他们一起去服侍神。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教会，在我们家附近的教会聚会，然后我们的牧师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但是只感觉这个小女孩好像有仇，所以牧师特别的注意我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有稳定的聚会，开始有稳定的聚会生活。然后当我第一个月领到薪水的时候，我就做十分之一的奉献，就是好像我的生活慢慢慢慢被神导入正轨。那当然中间还是会有插曲，就是朋友还是会来找我。那时候我以前都没办法拒绝，可是我觉得，神就感动我，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回家了，我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自由，我的爸爸妈妈会管我，那我的姐姐也会管我，所以我不行。你知道我讲完话我都很惊讶，哎呦，我怎么会这样讲。真正让我觉得最奇妙的是，我看完那本书之后，神就感动我要去写履历表。那个感动很特别，就是对一个灵命还像 baby 才刚起步的人来讲真的很特别。就是你知道，坐着站着躺着醒着，你都会听到一个声音，好像是声音，就会催促你写履历表到宇宙光，写履历表到宇宙光，写履历表到宇宙光。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是神，我就会跟神讲，我说我为什么要写履历表到宇宙光？我现在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虽然我很羡慕书里面所讲的一切，可是我总是觉得自己不配。因为我觉得我有一段不好的过去，我觉得那些书里的人都很好，我觉得他们不会要我，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份工作就很好了，我可以固定给家里一些钱养活自己，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我生怕这一点点的好会又失去了，你知道吗？那时候不知道是小幸，那时候不知道是对神没有信心，因为那时候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跟牧师讲说，一直就是神催促我要我写履历表到宇宙光。那牧师就说，很好啊，很好啊，宇宙光很好，他说你就写嘛，他说写了再说嘛。那我那时候听到牧师这么说，而且也真的就是你知道这样一直催促一直催促哦，大概已经有三天了。你能想象有一个人一直催促你，一直催促你，催催催催催，就是到后来我真的是有一点觉得，哦，真的就是很频繁，这样太清楚了，清楚到你都不会相信自己是耳鸣或者是阿达，就是对。所以我就说，好，神，我写履历表，不要再讲了，这样。
是的，那么就这样子你进了宇宙光。
那么再回想到之前万瑶告诉我们，他曾经一段时间是找不到他的生活目的，不知道活着要干什么。那么今天呢，他能够在宇宙光这样子的11年待下来，我想在这个前后的对照里边，你对生命，你看见的是什么，或者你体会到了什么？
其实我的体会很单纯也很简单，我常常会告诉神，我说，主，我是你捡回来的，如果今天我不在宇宙光，我到外面以一个高职的学历，真的做不到什么核心的决策的工作，这样很有可能就只能做一些很平凡的工作。可是在宇宙光，我觉得我做了很多我自己意想不到能做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神讲，我说，主，我这个人真的是你捡回来的，所以神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主啊，你犹如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样，所以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我。就是说像后来进来的同工看到现在的我，常常会说，婉瑶姐，好喜欢看到你，觉得你有自信，然后那个神采啊等等，让人觉得你好喜欢。你哪一所大学毕业的？然后我都会笑笑，我说宇宙光大学毕业的。然后他们都会愣一下，我说， 没念过大学，然后他们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难以想象。可是你能对照那个时候的我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白云跟你愉快地分享常婉瑶的生命故事。婉瑶她曾经因为对家庭的不满，总觉得是因为家庭环境剥夺了她许多梦想的权利。我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心中满了怨恨，而开始自我放弃。直到有一天他离开了家，他以为自己得到自由了。真的得到自由了吗？不，这反而是另外一个噩梦的开始。他不知道他活着为什么，他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不知道。所以就今朝有酒今朝醉，每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形容自己那个时候就好像一根浮木飘在大海中，很痛苦，可是呢，想死又死不了，想活又活得很不开心。直到有一天，在台北的街头，有人发给他福音单张，他去到了当时为重考生所设立的南洋团契。在这个团契里边，有很好的弟兄姊妹彼此的交易，更宝贵的是，他发觉团契中所歌颂的这位神，不就是我曾经在国中的时候去过教会听过认识的那位神吗？过去我听过，我以为知道的这个神，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去经历他。他对神说，如果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求你救我，改变我，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当婉瑶开始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开始经历了什么叫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婉瑶如今是这样的自信、喜乐并且光彩，找到了他生活、他生命中真正的价值与意义。朋友，白云不知道您现在的生命生活的光景是怎么样，可是我要说，不论您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婉瑶所经历的这位耶稣基督也可以成为你真实的经历。他是独一的真神，他爱你，他在乎你，他珍惜你。你可以把你的心门向他敞开，你可以把你自己里面最深的需要来向他诉说，告诉他，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他可以重新的来塑造你，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常婉瑶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见。如果您想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欢迎您使用电话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传真27557822 27557822。如果您是大台北地区以外的地方呢，请记得在前面加02。那么您也可以用通信的方式跟我们联络，您的来信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节目中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 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那么欢迎您使用白云刚刚所播报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时间又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美好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就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